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复活受难节和复活节了，所以谢谢诗班为我们预备唱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受难节和复活节，也同时预备我们今天的听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仍然是从对观福音来看，跟从主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探讨的是门徒的新旧观。在圣经里面提到，当我们信主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从旧人变成新人。在我们福音的诗歌也会唱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很多的观点。需要是新人的观点。那在圣经里面会提到，如果过去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无论是言语、行为、行事为人，还是我们的性情，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我们都要除旧迎新，这些是要除掉的，要丢掉的。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它原来也不是不好的，是比较是中性的东西哈。但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把它更新，更有一种新生命的气象和这种的生命力。所以里面可能包括你的工作哈，除非你的工作涉及伦理方面的，要不然你的工作的话是一个更新的场合，而不是去除的场合。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哈，就是这两个区别哈。打个比喻，除旧迎新是一个房子，必须要拆掉，重新建立的。如果是更新的话，不是要拆这个房子，乃是在原来的房子上给它 remodel 装修装潢哈，跟它有更新的样式。所以我们来探讨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是比较属于后者的，而不是前者，这种要拆房子除旧迎新的。怎么说呢？哈，我们来读经文哈就知道了哈。我读黑色，请读你们读红色的哈。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的，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好，两本福音书，两段经文记载的是同一个教导，只是有不同的细节。那我们仍然是用对观福音的方式哈，上面是马太哈，下面是路加。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首先留意到这是一个批评， 但是批评的方式有点的不同。你看十四节后面有一句话在就是马太福音的加了一句，这是为什么呢？但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下面的经文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称上面的是比较有礼貌的批评，下面是不太有礼貌的批评，因为上面好像要给他所批评的人有一个出路，也就是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你一定有，你也许有原因，看到吗？这就给他一个出路。所以路加的比较就是直接的就批评了，没有解释的余地。那所以约翰的门徒也许跟法利赛人还是有点不一样，他们还是相当尊重耶稣的。那从他们的角度，这件事情进食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但是耶稣的门徒却不进食。那这里提到的进食是上马太福音强调的是进食，两次提到进食，但是路加福音提到进食还有什么呢？祈祷，对不对？那在很多时候这是分不开的，包括在一年一度的这一个赎罪日的时候，门徒们基督徒们这个犹太教徒们的这个进食，进食如果不吃，那是不做什么，但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祷告。进食很多时候就是用来为罪，为我们的不义，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到忏悔谦卑。所以就是认为食物在这个时候不是那样的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选择进食是因为要跟上帝有更多的亲近。那同样的，在这里进食是一个外在的表现，祈祷也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下面我们在看的时候，我要提醒你还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在这里没有提到。那进食的话，一年一度基本上门徒应该也会去参与的，但是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每周可以选择多进食两次。所以一年一度一次那是走不开的，但是你如果觉得你要跟神更多的亲近的话，那每一周可以有两次，这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个做法。所以这里提到常常和屡次，不晓得他们心中觉得常常和屡次是多少次呢？但如果说门徒们一年一次的话，约翰的门徒每周一次了，好不好？累计下来一年也比门徒进食的多了。所以常常屡次也许是一年里面他们所做的，那个差距就蛮大的了。但下面的经文路加他不只是说不进食，门徒不进食也许就是指除了一年一度的这个赎罪日，其他周间的他们都不进食。但是他加了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做什么，然后他们做什么？又吃又喝。所以等于你就是说，牧师不进食，但是牧师还什么，常常在餐馆里面看到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对牧师的批评。那就是哪种场合都看见牧师在吃在喝，耶稣你和你门徒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提到这种的对比，这种的落差是非常的明显的。约翰的门徒心里就不舒服了，就来挑战批评。他提到的是食物的问题，食物的问题，有的人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人如其食， 你吃什么，大概你就是像什么样的一个人哈。那你吃什么，因为你吃什么是你的选择。如果你是随便乱吃的话，不注重身体健康的话，那告诉我你就是一个怎么了，不注重身体健康的人。那如果你很挑食甚至是厌食的话，也告诉我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人如其食确实是这样，那这些食物是个人的选择，因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也多少能告诉我们他这个人的性情，他的喜好。但另外一句话说到饮食习惯，它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并塑造群体的认同感。所以这是跳脱了个人的选择，个人的 选项和喜好，来到群体的意识了，也就是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了。你吃什么和他吃什么，也许就成为食物，就成为你和他之间的一个桥梁。那意思就是说，饮食文化能够为这个群体带来亲密感，能够使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能够加以亲近。但另外一个方面，一个铜币也有正反两面。同样的，如果他的饮食跟你不同的话，也许也会造成一种的疏离感，甚至分化两个人到一个群体，以至于到一种很极端的群体两极化的一种的局面。所以饮食文化已经跳脱了个人的选项，进入了一种的群体。到底这个群体怎么来看待饮食？那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包括在第一世纪，你看这个吃与不吃，就把这三个群体，法利赛人、约翰的门徒以及耶稣的门徒做了区分。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或者是这种的经历。我们如果是南方人，我们吃的是什么呢米饭，对不对？北方人吃的是饺子，对不对？或者是面食。我一次有两次去了这个石家庄石家庄去那里了服侍了，那是很久以前了。那个牧师中午就带我们去吃饭，一年三天他都带我去吃饺子啊，这韭菜饺子啦，这个什么酸菜饺子啦，酸饺子哈，吃了三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这个南方人我说牧师，这个饺子固然好吃这北方的好吃一起放但是呢，今天咋可以去吃一下米饭呢这个南方人想吃点米饭所以还好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过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他就是觉得桥梁就是吃饺子咋能够建立桥梁但是我觉得吃米饭也许也好所以马上就有一种亲密感和疏离感的一种的感觉了所以真的是饮食能够带来这样的一种的吃与不吃的这一件事情上当在马来西亚你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有一种的区分了，因为我们有三大种族，信奉回教的马来族，还有华族华人。所以你看到外面去吃的时候马来人都是用什么呢用手的你回家试试看用手看能不能吃饭我试过了真的很困难不晓得抓什么饭塞进嘴巴里面 Yeah, 所以华人都没有人用手的了，我们都用叉子了、筷子了。Yeah, 马上你一看这种饮食的习惯，你就能够区分这两个不同的群体了。Yeah,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甚有同感的，无论是个人的选项还是群体的一种的认同的意识。那你看到他们把重点是放在吃与不吃这件事情，是我说是应该是还是蛮符合人性的了，但是耶稣不要他们停留在吃什么不吃什么用什么方式吃等等的这些的课题上，因为他接下来就采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是一个宴席的比喻，他把这个话题的中心他们所关心的事情转换了。我们留意他怎么转换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且能爱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这里留意今天的这个和本的修订版把它改过来了，把它换成要被带走。新郎要离开好像是主动的，我们称这个为主动词，但是新郎被带走了，这是一个被动词啊，被动语，被动动词了，所以让它更明显的这是被带走，而不是他主动离开的。那时候他们要进食了。那留意路加福音基本上内容大致相同，但是他还是停留在进食这个外在的行为上。所以我们首先留意到马太福音就把外在的行为跟内在的那种的态度情绪情感结合在一起了。原来进食是一种爱动的心态，我刚才说过是我们愿意的把食物吃什么喝什么放下，这段时间与神亲近，特别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当然这种认罪悔改就是一种的忏悔，是一种的哀动，不是一种喜喜笑笑哈哈的这种的态度，乃是真的是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所以这是外在的要与内在的相称。那圣经旧约讲得很清楚，内外都要兼顾的。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把话题从吃与不吃转换到跟随在一起。那他提到但日子将到，新郎要被带走，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所以不再是吃与不吃，而是跟谁在一起，或者谁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这里的同在指的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3年多的时间跟门徒生活在一起，地上的耶稣肉身的耶稣跟门徒生活在一起，成为他们的老师，他们看着这位老师怎么样的言语行为，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跟别人互动，他们用肉眼用心理会来到学主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所以在这段时间短短的几年耶稣与他们同在，但是有一天耶稣要被带走，这个被带走指的是他被抓，从哥西马尼园开始被审判，最后钉死埋葬，从人的角度这都是非常的被动，当然我们知道那是神的旨意神的主动耶稣的愿意。所以这个被强调了这种的耶稣的在这方面的被动。所以有一段时间也就是那个时候在复活之前耶稣 在埋葬，还没有从死里复活，门徒没有耶稣在身边，直到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在这段时间，他们要进食，要心里哀动难过，为到罪，为到世人的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到自己的软弱，在关键的时刻离开耶稣，丢弃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这个关键是不是吃什么不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乃是你跟谁在一起。新郎明显的指的是耶稣，伴郎指的是门徒们。当伴郎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才是问题的中心。但这一点我们也许也能够稍微的体会，对不对？当你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即使粗茶淡饭，你看着他，他看着你，你食欲大开，对不对？可以吃好几碗饭，因为你跟你所心爱的人在一起，跟你讨厌的人在一起。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讨厌人，但是人之常情，我们也许有不太喜欢的人，那跟他在一起，即使是满汉全席，你也食不自味，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那同样的，跟家人在一起，你是吃饭，你是无去无处，很自由的。你不需要去掩饰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能够很坦然的，能够很放心的，能够很有安全感的，让你的家人能够看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有些的爸爸妈妈夫妻再怎么忙，他们都要求夫妻一起一天里面至少有一顿饭要坐下来一起吃，或者要求孩子们一起吃，一家人就是同一桌吃饭。吃什么说真的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对于父母来说，乃是说只要我们一家人有一天能够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心意。那同样的，当你跟一个你不认识的，或者你不太习惯的，好像你的老板，那你就有很多的接触，有很多的不自在。所以跟谁在一起实在是关键的问题。进食与不进食不在于进食，甚至也不在于那个态度，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你要意识到你是跟谁在一起，你跟神在一起，跟神的关系。即使你今天进食，但是你没有跟神在一起，特别的寻求神，意识到追求神的话，那也是枉然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跟随哪位基督？你说我跟耶稣在一起很好，70分，但是我要问你，跟哪一位基督在一起吃饭呢？你跟随跟他同在的，他被带走的是哪一位基督啊？今天我们传讲主的信息，很多时候我自己要非常的警醒，唯恐我传给的基督不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其他的基督。所以格林多前书保罗很慎重的用了4章跟格林多教会说，我传讲的就是那位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我跟随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就是学习基督舍己甚至舍命。 我们为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强调，耶稣钉十字架是舍己，同时也是荣耀神，他被举起要叫神得荣耀。所以今天你我跟耶稣在一起是学习如何舍己荣耀神，无论你是在职场婚姻里面，这都是我们做门徒的心态。所以保罗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都是有益处的，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是什么事都造就人的，谁都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那我故意用新汉语圣经，因为你看和本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因为和本的话什么事都可以做是没有标点符号，我指的是这个开引号和冠引号。为什么新汉语有这个开引号和冠引号呢？就是新汉语认为这段话不是耶稣不是保罗说的，乃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这是他们的口号。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了，我有自由了，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保罗后面那一句话提醒他们，你要记得，不是什么事都有益处，对谁有益处啊？如果你是一个舍己的人，是对什么？别人有益处，对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儿女。是的，你可以有很多的自由，做这个喜好，按那个喜好，用你的时间。但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做门徒的丈夫、妻子、爸爸妈妈的话，你要知道你的时间怎么可以造就你的配偶，造就你的孩子，不是满足你自己个人的喜好。同样的，但不是什么都造就人，这种就是舍己。效法主耶稣基督，跟随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好处，却求别人的好处。所以你们吃也好，喝也好，做什么也好，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荣耀神，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如果我们在这两件事情上能够越来越好的话，那前面的跟随哪一位基督，我们就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们是跟随那位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这本书我在乎吃喝，小题你们也许看不到，餐桌上的信仰实践，餐桌上的信仰实践，你怎么样把你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实践活在你的餐桌上，这就是这本书所探讨的，我在乎吃喝。那它里面我就把这个引言他们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吃什么就成了什么了的人，我们如何吃，去哪里吃，其实也是一点一滴的塑造我们的想法，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不要小看吃什么，去哪里吃。今天书里面提到，这本书提到我们今天的问题，以前也许是我们有东西吃，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东西吃，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吃，我们愁烦的就是吃什么。你想一下，待会回去你如果不留在这边吃，你就烦恼回去吃什么，吃完了午餐你晚上你说，太太晚上吃什么，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所以他说今天不是不是不愁吃，乃是愁吃什么。慢慢的他提到，这成为我们一种消费主义的心态，塑造了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吃喝成为一种我爱吃什么，我爱喝什么，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这种是消费主义。跟随耶稣的人是这个喝这个有造就人吗？有荣耀神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吃什么就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们如何吃，去哪里吃，都影响了，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说到吃的话，教会有两个吃，第一个吃就是马上我们结束之后的主日午餐，对不对？我们称它为爱宴。爱宴呢的重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忘记了爱宴的重点是跟谁在一起吃，我们就进入一种消费主义的心态，吃什么，我们在乎吃什么远比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吃来得更重要了。午餐的供应我们尽可能改善的，尽可能让大家吃得比较开胃，比较食欲大开，但是我们能做的有限，我们是希望你跟爱所爱的人坐在一起，你的食欲就什么了，大开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要回去跟谁在一起吃，真的这是爱宴的目的。也许这一顿就不要那么讲究了，随便吃一次吧。你一天一个周里面，你在家里面在外面随便你吃，这一天你就留下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吃好吗？第二，另外一个就是 potluck。那 potluck 跟主日的午餐又是两个极端，potluck 不可能只有三个菜的，两个菜，所以我们期待 potluck 都有很高的期望的，都是我说大江南北东西两岸各式各样的菜肴我们能够吃得很开心，很多的选择但是我发现慢慢的我们吃也要，虽然选择多，我们可以选自己爱吃的，大家都吃得开心。但是我不知道你了，我自己作为传道人的话，爱宴 是挑战蛮大的为什么呢？我也是选了我爱吃的了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会特别提醒我，牧师，这个我做的，刚好那道菜我不想吃的这时候我就会想到主的那句话，或吃或喝就什么，为要荣耀神，为要造就人所以我也会很高兴的吃那一道菜我知道弟兄姐妹告诉牧师或者告诉你就是希望牧师给个试试看所以我们真的这时候就是很重要的食物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的消费者的心态。再次的耶稣提醒我们跟谁在一起，我们跟谁的乃是哪一位基督在你的餐饮上，在主日的午餐，在爱宴上，就显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跟随的乃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吃与不吃也许还是其次的，关键是你心里怎么想，你心里怎么看。那耶稣就把接下来的两个重点说得更清楚了。没有人把新布，也就是为受过水的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补上的反带坏的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下面36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 并且所赐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那留意哈，马太福音所关心的就是旧的也什么被破坏了，他并不是说旧的要丢掉，他没有说饮食进食心里哀恸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房子要拆掉的，没有，那是旧约的教导，是好的无比的，他没有这样说。所以他关心的就是新的补上去的话不会连旧的也带坏了，所以新旧两个都没有了。那因为这个新的衣服它没有受过水，所以当去洗的时候它就会收束，然后就会把那个旧的衣服扯破。所以这是这个问题。那所以带坏指的就是当它受水的时候它就会把它扯破了。那另外一个是，所以这个不行，不是一个选项。另外一个是下面所关心的，它是关心新的衣服，对吗？你把新的衣服撕下来一块，没有达到帮助旧的，那新的衣服也什么了，撕破了。所以他说这也不是他的选项，但是两个关心的都不一样哦，一个是旧的，一个是关心新的。那路加还好玩，他不说即使不破新旧也不什么相称，那新旧要相称。你看那件背景那个衣服，你觉得相称吗？一个牛仔裤补一个黄花小黄花，先生们，如果你今天牛仔裤破了，请太太帮你补一补，太太给你补了这个小黄花，你敢穿不出去吗？大概不行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新旧需要相称。那这种情况下就说真的不太的相称了，也许用一个比较同颜色的来补吧。那这里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整全相争的，也就是内心与外在、内涵与形式的这种的合而为一，是让旧的能够保存，注入新的元素，甚至这个注入新的元素能够把旧的衬托出来、表现出来，甚至原来旧的所没有的那种的美、那种的善，可以让它更加的清楚。所以这是要保存旧的，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也就是马太的，不要扯破旧的。但这里旧的我提醒的话，当我们从一个不信主到信主之后，我们是有很多要更新的地方，但我们也有要拆房子去除的。这种拆房子去除的这种的旧的，是指那些恶习陋习，是指那些不道德不伦理的，这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我们都要把它去除丢掉。所以这里保存旧的不是指保存这些的东西，而是在我们原来的东西里面是好的一些的传统。那在当时来说，这些传统指的是禁食祷告，这都是从旧约到新约，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从犹太教徒到耶稣的门徒，耶稣说你要保存，你要保存这些，这些是好的。那在我们的华人语的文化里面，当我们从华人变成华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旧与新的东西我们需要做取舍的，也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新旧的产品。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从华人变成华人基督徒，我们多了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仍然是保存了我们华人的身份， 我们是华人的基督徒。那在中华的文化与基督的信仰里面，在不妥协基督的信仰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保存甚至提升我们中华文化的，无论你指的是内涵还是外在的形式。我打个比方，我说我们中华文化的内涵反映在我们的春节这个形式上。春节是一个庆祝的活动，是一个外在的表现，里面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春节，我们刚过完了，春节的内涵就是强调家人的团圆，这样的精神，强调家人之间不只是团圆，而且是和睦共处，对不对？那家和万事兴，就是一种万象更新的场面。所以我们前两周我们有这个和睦特会，其实真的是一种让我们华人新年的春节里面，我们能够有这种团圆和睦、家庭和睦、弟兄姐妹和睦这种万象更新的提升。但是那个形式，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可以增加甚至是改变。所以我们在这里庆祝华人新年，上次我就加了这个和睦特会，这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利用一种特会的形式。那我们在期间，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聚餐，我们也有贴春联哈。当然春联上我们不写恭喜发财了，我们写恭喜发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做一些的改变。那我看见四班弟兄姐妹都穿什么呢？唐装。那有穿红色和金色，是我们的春节的颜色了。所以在这些形式外在上面，我们把基督的信仰内涵注入进去，让原来春节所强调的团圆和睦、万象更新，接着基督的信仰、和睦的信息和生命，能够使它更加的完美完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存旧的、注入新的形式内涵。那有些恶习春节的话，当然我们就不做了。这些陋习包括迷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忌讳什么不忌讳的，春节里面的赌博，还有这种消费主义的心态，一种炫富的心态，我们都去除，这没办法共存的，你无论用什么形式都不行的。但是有一些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是可以共存的。那当新与旧不能共存的时候，有一些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或者是整个我们作为华人的群体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说华人基督徒有些旧的，刚才我提到了不能共存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呢？所以十七节就提到这个问题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就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全了。三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那留意三十九节是马太没有的，因为这里提到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什么好，对不对？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从旧人变成新人了，我们是有一个阻力的，有一个 resistant 的，有一个抗拒力的。当你从旧人变成新人的时候，你总说成得好，这是常常拦阻我们改变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这里首先的就是一种 我们要保持我们过去的旧人，但是我们也同时保持我们过去的生活、言语、行为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不存在这样的基督徒。那也许有陈酒加上性皮带的，那我说这一方面也许是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挣扎。那我们也许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很迷恋贪恋过去的一些的价值观的东西，所以我们好像只有一个徒有形式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没有基督徒的那种的内涵和信仰，这也是不行的。那第三个，信酒，你愿意改变，但是或者在里面还是维持在旧人的外表上，你单说你愿意改变，但是你在各方面没有怎么改变，也许这也是不行的。所以陈酒肯定是不行的，新酒加上旧人的生活也是不行的，唯有的一个选项就是新酒加上新皮带。一个新人有新人的样式，有新人的言语行为，无论是外在的表现，更有内在的新酒的这种的内涵。这就是我所提到的这一种新酒和新皮带。我做一个比较具体的示范，我们用婚姻来做一个示范好了。我们主日学里面这学期开了一门课叫做门徒式的婚姻，强调婚姻生活是门徒训练。我们首先的护照就是门徒，但如果你已经是结婚的话，婚姻就是你训练成为门徒最大的场合，最自然最理所当然的地方。所以你要特别的有意识知道在婚姻里面主要塑造你成为他的门徒，带着这种门徒的心态，我们来看神设立的婚姻的信心，就是门徒是需要更新的。神设立婚姻的首要两个目的就是他的荣耀和我们自己的改变。神要借着婚姻来改变你，使你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从旧人变成新人。那你要从旧人变成新人的话，你如果是贪恋陈酒的话是行不通的，因为新酒是要求舍己的，这是内涵，这是内心。门徒必须要有舍己的这种的心智，它允许我们经历试炼，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对付老我血气，接着另外一半神要我们对付自己的老我，所以要定死老我，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那在这个舍己对付老我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神赋予我们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要服侍我们的配偶，让我们放下自己，以配偶的需要为先。所以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的，我知道，但是做门徒原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都贪恋成就，总说成的好，所以主要我们怎么样呢？所以如果一个是门徒导向的婚姻的话，第一个那种的模式，老我的心情啊，性情旧人还有旧皮带，就是一种心态，先满足我，我忙公司，孩子是你的， 这种的心态表现在我们对配偶的这种的话语上。第二，老我的心情，新人的外表，先满足我，我王教会孩子是你的。你看见你们什么差别吗？一个是公司，一个是教会，对不对？哎，我说就是形式，你的心态还是一样，先满足我，只不过我把形式改了改，我不再说公司，而是什么教会。你要知道，这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只是换一个形式而已，其实里面的老我还是一样的。例如说，我们很会把一些的话题，我们那个话题原来就是我自己的老我，但是今天换了一个话题，是圣经里面的话题，那个老我还是一样，明白吗？只不过那话题换了而已。那另外一种就是，也许以前你常常咒诅人，用脏话骂人的，那信主之后，你不再咒诅人，不再用脏话骂人了，你用圣经的话骂人，换了一个形式，里面还是一样，老我咒诅苦读，只不过换汤不换药，你就是换了一个敬虔的形式。所以老我的心情和新人的外表都不是选项，新人的心情和旧人的外表，神要我舍己服侍你，是这样的心情。但是换了一下，我忙孩子，公司是你的，也许我觉得当你上了门徒式的婚姻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新人的心情和新人的外表。神要我舍己服侍你，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也许另外一半说，你忙公事，我忙孩子，但是我忙孩子的时候，我需要你做什么？我们可以分工，但不是说这归你管，那归我管。你看，整个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而不是你要做什么。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态度，有不同的结果的，有不同的沟通的结果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是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看见门徒的新旧观。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但只是我们内心，我们的内涵，更是我们的外在，我们的形式，我们都能够与我们的性情能够相称，能够做到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新酒装在新皮带里。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